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所以这种的风险太大了，所以要分散的话呢，这是为什么？在下面我们会提到可能投资的项目呢，我们不鼓励你买股票，但是我们赞成你去买共同基金。这两个差别就在这里，共同基金有很多类，下次我们会详细的讲。不过基本上共同基金的意思，共同就是它通常是这样，有一种是根据行业，它有电子类的股票，但是电子类的股票里面还把电子类的很多公司都放在那儿，它有 Microsoft 微软公司的，它可能也有做电脑的 IBM， 也有惠普，好，对不对？那因此如果 IBM 公司出了什么事情，它股票跌也好，变动也好呢，对这个共同基金电子类的影响有，但是它可能通常每一个公司都只有 2% 3% 的持股。换来说，它总共共同基金电子股100亿美金，它可能放在 IBM 只有2亿，两 IBM 如果垮掉变成零，它顶多少2块钱，100块少2块，它不会砰整个没有，但你买 IBM 的股票会从100块变成没有了，风险就很大。所以因此减低风险呢，就是分散投资对象，它有 IBM 公司，有 Microsoft 公司，有这个 Intel 这个做这个电子晶片的，它都有，就分散。另外还有一种共同基金呢，不是以行业啊，譬如说它有一种共同基金跟着这个我们叫做最大500公司的，叫做 500 最大公司的一个指标 index 跟它走的。那因此这500大公司里面有农业公司、电子公司，有旅馆业，有医院，有做高科技的，什么都有。所以因此电子业不好，可是房地产可能很好啊，它500大里面也有房地产啊。那房地产最近不好了，可是可能生物技术还不错啊，所以这个掉那个跌，这样上了下下的时候呢，它整个的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但是当然怎么分散投资，有一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譬如说整个市场的到的牛市或者是熊市，如果是 bell 掉下去的话呢，你这个共同基金也会掉的啊，只是它掉的一家公司你可以起伏50%100%，市场可能5%10%，所以风险比较低。但相对如果说升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升100%的，它会升10%15%，不会有那么高的利润，但是也不会那么大的损失，这叫做风险比较低，但是利润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你买任何东西从来没有考虑说买了它以后一夜之间就赚100%，如果你要买一个东西是能够达到一夜之间赚100%的，那你就是长得恶眼，所以你别来这套，别找这种投资。所以分散投资对象呢，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通常叫做选择一种适当的投资组合，英文叫做 portfolio， 这是特别的名词，叫 portfolio 投资组合。你可以买一种共同基金，你甚至可以买好几种共同基金，譬如说电子类的什么类什么的，好几类也可以，或者买一个共同基金是什么类都有的。那还有一些共同基金呢专门不买股票，买债券。那我说了哈，债券呢通常比较稳定，风险低，但利润也低。股票风险高，利润也高，所以有些人呢买股票类的共同基金，或者我就股票的共同基金买债券类的共同基金，也有些人直接买，譬如说你要买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券，就直接买，不必用共同基金也可以的。这都叫做投资组合分散，这样的话是不会全部都没有了。换句话说，你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垮全部没有了，放在好几个篮子里呢，这个垮了这个还有保本，或者说这个垮了这个起来了，所以加起来可能会比较好。 第二个，防备这个投资风险的对策，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考虑到长期投资，不要做短期的炒作。因为我们说过了，所有的风险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环境的变化，通常是短期的。因此你的投资如果是看重短期的话呢，它就大起大落大起大落，这样的结果，第一，有可能血本无归；第二个，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曾经从财富观这种方面开始讲起的话，就了解，好像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过简朴生活的时候，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就是说，你财富在哪里，心在哪里。那我们的心要在哪里？我们心当然希望放在神的身上哦，你不会说希望我的心放在地上的财富身上吗？所以你要说什么投资可以做，什么投资不可以做，当然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建议，不过基本的简单的原则可以这么说，什么投资是可以的，什么投资都不可以。不可以的投资就是你一投资下去以后，你眼睛就一直看着那个股票指数市场行情。我就半开玩笑说，曾经有个教会牧师叫我跟他们的核心同工有一个分享，那还在讲讨论说要讲什么题目啊，然后他就感叹了最近他的同工们最近的情况，因为那些同工都从中国来的，其中一大半的人都去买了上海股票，哇，那一阵子上海股票涨得很凶啊，哇，涨涨涨，哇，这些弟兄们买了股票以后，好像属灵光景也很不错啊。所以属灵光景跟上海股票市场的指数成正比的，股票一直涨，信心就大增啊！哦，就谈到奉献，好，侍奉主，哎呀，神真好啊！哎，刚好那一两个礼拜呢，上海股票不会永远涨的嘛，那一两天跌了一阵子，可能国家政策也觉得太热了哈，浇几盆冷水，甚至浇冰水，啪一下子，股票一跌就跌了好几个百分比，哎呦，他说。那些同工们啊，你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不一样了，整个心情就很低沉，信心软弱。信心软弱的原因，上海股票市场软弱了，所以你就发现，股票一跌，你的心就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就在上海股票指数上。这种投资别做了。任何的投资下去，会让你眼巴巴的就看着它。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有这种的投资都不合基督徒的属灵原则。那如果你做长期投资呢？长期投资就不一样，我管它今天涨多少涨多少，我会在乎的是三五年，或者我投资的整个的投资组合对不对，我整个的投资方向对不对，而不会在乎短期它的起伏啊，当然我就说这还是要规划的哈，所以因此我们谈到适合投资的项目还有怎么投资，下一堂我会详细的分析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好管家，你要做一些家庭作业分析呀，所以大方向你对的话，其他你就不管它。像我下次会跟你讲，我自己也买了一些所谓的共同基金。那你知道吗，最近因为房地产的事情，贷款的事情，美国跌，美国一跌，你知道美国一感冒打个喷嚏，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啪下来了。所以现在呢，美国股票跌，上海跌，深圳跌，台湾跌，日本跌，韩国跌，欧洲跌，全部都跌了，这好像一下子变成就熊市了，就啪就下去了。哦，你会不会紧张？我实在不太紧张，我也好久都没看了，到底它股票市场指数到几点去了？因为我那个投资很多是放在什么退休基金呐、啊，或者有些不是退休基金，反正我现在也不会用到那个钱的，就放在那儿。就算今年跌个5%，根本不看。三五年以后该上还有上，就这么回事。所以你要做长期投资，不要做短期炒作。一方面，你的眼目就不会被它所牵引。否则的话呢，你眼睛就盯着它，你的属灵生命一定受亏损。这不是基督徒投资的一个应该选择的。所以不管是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共同基金、投资任何东西，简单说起来，任何投资会使你的心、使你的整个的价值观、所有东西都跟着它受到牵扯，我看这样的投资都是不健康的，都是不合适的。所以长期投资，分散你的投资对象。好， 最后呢，我就来谈一下，基本上就是说投资的可能的项目以及建议的问题。就是说，有了些原则以后，我们通常会建议两个表，一个表就是说我们不建议你投资的，当然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考虑的，可以考虑的也要考虑很多因素，所以赞成可以考虑的投资项目，对这个人可能他会投资，这对另外一个人我就说你别投资了。虽然说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考虑的，但对某些人可能不合适。好，我们先说负面的。负面就是说哪一些是我们建议你不要投资的，别碰的。当然这些当中有很多你从来不会碰的，但有些人说不定有心痒痒了，想要去试试看。第一种叫做期货，英文叫做 commodity。 期货是这样哈，譬如说卖小麦子、玉米，他有期货的哈，就他卖明年的小麦，那其实就像那场赌博了哈。今年小麦如果一公升多少钱，那明年呢不知道了，明年天气好不好，会不会有天灾呢，或者是丰收呢，那这个东西影响价钱了，那所以等一下赌博了。假如今年一公升的小一斗好了，不要说一公升了哈，一斗的麦子假如说十块美金吧，明年会卖八块呢还是卖十五块呢，那其实跟买股票是另外一种的玩投机性的啊。所以期货是指的这种农产品的期货，当然也有贵重金属的，金啊、白金啊、铜啊，这种都有的期货，都是以后才要出现的。你可以买明年，你可以买五年以后都可以。这种东西第一个我们不赞成，就是它投机性的，因为它的价格涨跌所有的因素是你我不能够控制的，甚至不容易预测的，它不完全是供需这么简单而已，可以某个地方发生战乱，譬如说你知道全世界的白金一大半在南非，那最近白金涨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南非电出了问题了，它的供输系统等等，所以它有几个矿坑啊，已经差不多快一个月不能动工了，未来几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工呢。那全世界的白金一半他出的，他现在不能出货了，白金缺货，噗上去了。那你哪想到？这是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那就算是赚到了，这是属于暴利、投机性的，不合赚钱的原则。那如果亏下去的话呢？那谁也不愿意亏。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看破红尘到一个地步，我就投资任何项目就想亏的，不能这样的。所以呢，风险性太高，投资性太高。另外呢，因为这种期货，当然有一些专家是专门做这个。如果你做的工作是刚好在期货公司做销售员的话，那你的工作就每天做这个。那你说你可不可以？不一样啊。第一，你是替别人做的，你没有自己投资。第二个，那是专业人士，你既然做这一行你就有专业知识。那我们现在说的投资是外行人，我们不是搞这行的，你要不要投资？我说你外行人别搞这种东西，期货太专门了啊。那你在期货公司做销售员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是经营别人的钱，不是你的钱，但是你拿你自己的钱去投资，你又不懂这一行，我说期货是不能做的。第二个，贵重金属宝石，最近黄金涨得很厉害啊，黄金涨到快差不多1000块一英两了哈。你说哎，黄金好赚啊，最近黄金是涨得一塌糊涂，但是不要忘记了，过去有15-20年黄金没涨过，平的躺在那儿，躺了十几年，每一英两大概300多400，就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300-400，有十几年之久，现在一夜之间涨了1000，你现在去买？它会涨到1500，更涨不一定哦，它可能就跌到500，然后一跌20年不动，那你不亏死了？所以呢，宝石、贵重金属也是一样，投机性很高，风险性很高。这样的投资，我个人认为不适合当投资的，不能当投资的，尤其我们不是这种专才。所以你平常个人的投资不要做这种事情。第三个，股票，股票问题比较大了。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如果你有这种 一些钱来做这种投资的话，最多的人，我说基督徒啊，基督徒最多的很可能第一考虑的就是股票。但是我觉得从整个圣经的观点，我的建议是不要投资股票。我并没有说买股票是罪恶，但是我说买股票呢，可能是弊大于利的。第一个，风险很高。风险高的原因，因为你买的股票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所以你几乎把所有的风险通通加进去了。整个市场起伏跑不掉，股票一定起伏的，整个行业在起伏它也跑不掉，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你不可能的。你买个电子股某家公司电子业垮，它不会一枝独秀的，它也垮的，这个也在内，再加上公司的，所以你的风险是最大的一种风险。股票是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说你把市场风险、行业风险加公司风险三个通通加在一块，那其他的什么利率啊这些东西的间接影响也有。那别人的，譬如说你分散性的那种投资呢，譬如说共同市场共同基金的哈，叫电子业，你买的话呢，他知道把个别公司的风险抵消掉，所以他的风险有比较小，是说他有行业风险有市场风险，但是没有公司风险。股票呢是两个加一个，是三个风险加在一块，所以风险特别大，风险很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风险很大，所以你得随时盯着它，要买要卖，太花心思了，你的心就盯在那里，这是我为什么不赞成的原因之一。可能你会赚钱，如果你盯得很紧的话，但是我觉得得不偿失，就是说你赚了钱了，可是你整个心都分掉了。你可能你知道每天我的小舅子哈，他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了，他原来不是自己投资银行，他是银行专门做汇币外汇货币投资。那银行他每天出入是几百万美金到几千万美金的，甚至上亿的哈。所以呢他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对美金加币对日币都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他有一个电脑手提的，不是手提的，这个就是 pocket， 一按下去所有外币每一分钟每一小时的变动都有。当然因为他做这一行啊，他手上的钱又很大，因为不是个人的投资，是整个银行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这可以一夜之间，譬如说某边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以至于这货币啪要变动的时候，你立刻知道的话，那他可以几乎是24小时每一天都可以的马上卖，他立刻把银行里面的加币，譬如买美金或者把美金换掉换成日币换成欧元马上加换，你可能卖一个小时，这个一出一入一两百万加币的盈亏就出现了。所以他每天会带着一个这个，甚至去教会的时候，他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当中会看好几次的。为什么？这一两分钟就是几百万的。那我说因为他是做这一行，当然他们因为是个公司哈，所以可能有像跟医院轮值一样，今天轮到他的时候，今天他就得盯着，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当然他还有高低职位的哈，如果是他手下在轮值，他可以不看，但手下呢一看着这个大的起伏到某个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我看要赶快卖了，不卖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他要做决定说好卖吧，他要授权。那如果轮到他轮值的时候呢，他就每天看着这个。那我意思在这里，如果你个人投资以至于你每天的眼睛都得盯着那个股票指数上上下下准备决定要买要卖的话，我想我们不能专心侍奉神了。这是为什么我不赞成买股票，患得患失心影响太大了。正如我说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里面的核心同工都是执事们，为了上海的股票上上下下，所以全教会的属灵光景都跟着上海股票指数上下，所以我只要看着上海股票指数在上，我知道那个教会最近情况，大家都很热心，股票一大跌的时候，我想说惨了惨了，那个牧师恐怕连同工都找不到了，然后每个同工都是心灵软弱，这样的投资不值得。所以股票我是不赞成的原因主要是在这里。第四个，不太常有人这样做，不过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呢，有可能你会碰到这一个试探，合股。 就是你跟一个朋友或者亲友合起来组织公司，圣经上基本上不赞成这种的。哥林多后书提到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二，有些人用在婚姻，其实那是可以用在经营公司，都是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所以因此合股来组织公司的话呢，风险也是相对的很高的。那你说好了，那我可不可以基督徒跟基督徒合组公司呢？所以圣经上对于合组公司并没有100%绝对禁止，但基本上警告的成分多。那基督徒跟基督徒可不可以合组公司呢？那如果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我们有完全一致的属灵的意向、价值观、原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到，有些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照神的旨意去行的。那你们合股以后，有可能在经营路线上产生矛盾冲突，那可能本来是普通朋友的关系都会因此受到损害了。那更有可能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亏损、财务等等，跟我们以前提到就说不要为外人做保一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合股成立公司的话呢，我们通常不赞成，通常不赞成拿来作为投资的话。当然你买股票是某种程度叫合股哈，那买股票是这样哈，它有很多股东，我是买股票因此成为它的股东之一。但合股不一样，合股是属于没有上市的独立的公司，几个人合股，因此他的责任很大哦。公司如果垮的话要赔的话呢，这几个股东都要赔的哦。所以不是几千几万个股东合成的一个公司，你是这几千几万当中的一个。合股的意思就是几个股东组成一个公司，公司如果有财务上任何的问题你都得承担，所以这叫做风险很大。因为你的公司经营好坏，包括整个市场的风险、整个行业的风险，或任何一件事情变动，你的公司可能经营不下去了。所以通常如果你要作为投资尤其是因为我们在说的投资我们先讲清楚，就是说这个是你有一部分的钱可以作为储蓄和储蓄或投资的。有一些人的投资是根本是他的本业，那是另当别论。本业就是说我就是投资然后拥有公司的。如果说我开旅馆，我就是旅馆老板，那我几个人合股开个旅馆啊，那种是他不是投资而已，他根本就是做这个的。那并不是说做这个所以他可以别人不可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像那种合股的公司也要非常慎重的考虑我们的关系如何。你必须考虑到如果经营不善维持不下去，责任怎么办，债务如何分配。所以因此合股的时候这些要先想清楚。家人合股开公司有的时候因为家人嘛，所以如果他亏的话呢，我替他承担了。但是朋友，什么样的朋友你要承担到什么程度，先想清楚做最坏的打算。对，通常合股我们不介意来当做基督徒的投资的考虑。然后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呢其实风险很低的，不赞成的原因是报酬率最低。那就我是说近乎于你把钱埋在地里面本钱还在。当然耶稣在讲那个仆人的比喻的时候，他是提到他是说最坏最坏你比这个还好，就是交给这个交给别人就像交给银行一样哈，你就有利息嘛啊，即使你没有真正去经营啊，这个还比放在地里面好嘛啊，对不对？没有错。但是放在银行里定期存款的话呢，风险很低，但是通常这个我们称它为储蓄而不把它叫做投资啊。储蓄跟投资的差别在这里，这个是有本钱不会动，有一点点的利息。那这种的东西通常我不叫做投资，投资的话应该回收报酬率会比这个还要合理的高一点的，但也因此你需要做多一点点的稍微研究一下思想一下的。银行定期存款你不需要研究嘛，你就放进去就好了嘛啊，所以要需要花一点心思。做中心的管家你就得花心思，这如那个拿5000两赚的5000两，他绝对不是放在银行做定期存款的，他怎么会赚5000呢？ 他一定要想什么行业怎么投资，对，所以他是中心的管家，被称赞嘛。拿两千两赚两千两，他也不可能放在银行定期存款嘛。所以这是我所谓的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风险很低，但是不是基督徒一个所谓投资可以考虑的项目的。那可以考虑的项目呢，我们大概列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会更详细的谈到其中某几类的详细要考虑的因素。第一个是出租产业哈，譬如房屋，房屋包括住的房屋或者办公楼，你买一些房子出租，因此租金成为你的报酬，那基本上这个房子可能还保值了哈。但是呢，当然我说下次我们会详细讨论到这个里面的其他的风险还要考虑的因素，不过基本上呢，虽然说可以考虑投资，但还是有一些因素的啊。第一个考虑你的自有资金有多少，譬如说你买办公楼然后出租，没有错，那你有多少钱？如果这栋办公楼500万，你说我只有20万，那你要借480万买一个500万，然后你要还贷款或者还借款，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你的自有资金太低了，所以你必须考虑到你的自有资金有多少，资金来源多少是银行贷款，多少是你自己的本钱，然后这个市场如何，住宅的市场怎么样，办公楼的住宅怎么样，否则的话你会投资但是很可能亏了。还有要有一些技术能力，就在于说有些人说好，我是买住宅型的房子然后出租收租金，但是你要注意啊，你租的这个房子抽水马桶坏了，你要不然找水电工来修，要不然你自己修，你有这个技术能力修吗？你可以油漆吗？你可以修修补补吗？所以因此有些人他可能这方面他没有问题，我们叫做很 handy， 他可以做这种小修小补自己，那当然维修费很低嘛，你动不动就要找工人，维修费很高，所以可能你一个月收到1500的房租，然后三天两头300块500块这样哗哗哗，最后你收到多少房租呢？500-600，那这栋房子多少钱呢？最后你投资50万买一栋房子，一个月不过收个600-700，我告诉你，你50万呢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都比这个赚得多，那就叫做亏了。所以你要考虑这些因素才说你可不可以投资这个出租产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人寿保险也是很多个人用的这种方法。人寿保险呢就各种的，有生命保险，有意外保险等等各种的，很多种的。那当然你要考虑到保险的目的，你自己年纪多大，还有每种保险它有些有点像投资性的话呢，那投资报酬率有多少？所以人寿保险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可以考虑的。但同样的哈，不是所有的人你都合适做这个。譬如说，如果你现在只有20岁，20岁你去买个人寿保险，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有可能会拿到这个钱。当然你说意外他就过世了，然后可以拿到钱，没有错。不过就是说你的年龄，保险是什么样的 program。投资报酬率这都要考虑的，不过这是可以考虑的。第三个当然有些人是买自己住的房子啊，他觉得自己住的房子也当做投资也没有错。前两次我们曾经提到说你买自用的房子的时候精打细算，有考虑到说你自己有多少自有资金，你要贷款多少钱，你的房屋情况怎么样，就是说你买的房子如果说已经买了已经90年的房子，哦，这房子怎么样啊？木头会不会烂光了？白蚁有没有啊？别住个5年10年已经垮得光光了，那你说什么投资呢？你可能连本钱都没有了。所以房屋的状况如何，它社区怎么样了，房价的涨跌啦等等，因为你既然把自有房屋当作投资对象，你就必须考虑这个因素了。自己住我管它投资不投资，我就住到底，那你可以不考虑投资。但是多多少少这个投资，就是说你这个房屋现在多少钱，你买的时候多少年以后至少能够保持它原来的价值或者略微升一点点，而不是说几年之后这个价值贬低到没有了，那就变成连本钱都没有保住，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的。最后是一个共同基金，这是我们基本上比较积极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考虑的，共同基金还有很多好处。那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就下一次来谈到这个共同基金方面的投资要考虑哪些项目还有它各种的游戏规则 然后其中也有很多公司可以考虑。为什么考虑这家公司跟那家公司呢？因为同样的投资，共同基金的投资公司可能有很多，但是有一些东西会下一次我们再详细来讨论。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谈到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投资的观念。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好忠心的管家，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